第39集，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喝汤保养。我国地质条件很复杂，地形也多种多样，但总的来说，山区多于平地。山区包括山地、高原和丘陵，占全国总面积的2/3以上。据统计，全国山地约占33%，丘陵约占10%。高原约占26%，平原约占12%，盆地约占19%。我国不仅多山，而且多高山，特别是青藏高原周边的山脉，很多山峰海拔都超过6000米。中国四大平原有3个在东部，只有关中平原在西北地区。东部平原气候温暖，水源充沛。而关中平原寒冷干燥，所以各地都有适合自己当地人生存的法则。比如说四川、湖南、湖北、贵州气候湿冷，这种气候导致汗液排出困难，使人经常烦闷不安，还易患上风湿寒邪、脾胃虚弱等病症。而吃辣可使人浑身出汗，又可驱寒驱湿，养脾健胃，对当地人的健康极为有利。山东、江苏北部、东北平原、内蒙古地区气候干燥，冬天的时候大多数人家都有暖气，如果也是无辣不欢，就会火上浇油，面部红疹层出不穷，口腔溃疡千言不愈，而且脾气会变得火爆。生活区域不同，饮食调理的方法也应该有所区别。如山区人缺碘，容易患大脖子病，应该适当多摄取含碘的海产品，也可以吃加碘盐。像四川的火锅或者麻辣烫中，就经常出现海带的身影，这是个很聪明的办法。气候干燥的西北平原，则应多吃温润的食物，少吃辣椒。对于沿海地区和平原地区，温度要比山区高，所以要多吃蔬菜、水果。尊重当地的饮食习惯，从个体到环境，整体考虑自己的饮食方式，而不是盲目追求流行和口味，不要人云亦云，才能做到吃对少生病。例如，北吃肉，南喝汤，这是中国人过去的传统习俗。不过现在，南粤地区的煲汤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饮食，传播到了大江南北。生活在寒冷地区的北方人，从过去不喝汤，到现在也学会了饭前喝汤暖胃。南方人更是把汤的做法、食材种类、喝汤时间等细节演绎到了极致。近几年来，总是有人说喝汤对人体多么有好处，多么滋补，电视里有很多大师侃侃而谈，甚至还现场制作汤品供大家品尝。我每次看到这种节目就非常着急。广东人喜欢喝汤，有它独特的地域因素，而让北方人都像广东人那样喝是会出问题的。先搞清楚人为什么要喝汤。肉类、畜禽类和鱼类加上配料经长时间煲制，会有不少营养素融入汤中，比如游离氨基酸、脂肪酸、脂溶性维生素、盐及微量元素。但是从营养成分的浓度来讲，肉还是比汤更有营养，按理说多吃肉才对。可是如果你问老百姓，鸡汤有营养还是里面的鸡肉更有营养，10有8/9人们会说汤有营养。为什么回答都是颠倒的？原因主要有3个。第一，中国过去很穷，一家人偶尔吃到一只鸡煲成汤，全家可以喝好几天，如果吃鸡肉，一顿饭就没了。第二，中国过去动物性食物摄入很少，所以那个时候人们的消化能力特别弱，偶尔吃到肉还消化不了，于是在加工方面下足功夫，延长肉在锅里加热熬煮的时间，以减轻胃肠道的负担。第三，中国过去以农业为主，农民下地干活出汗多，回来喝上一大碗汤， 正好补充了水、盐、脂肪、蛋白质和一些微量元素，因此喝汤盛行。中国老百姓对汤情有独钟，尤其是南方地区和一些潮湿闷热的西部山区，喝汤成了养生的好办法，被一代一代传了下来。但是适合潮热地区的生存法则并不一定适合北方的寒冷地区。南方温度高，湿度大，人们在运动时不但会消耗脂肪，盐分也会经汗液排出，所以喝汤对身体有好处。而北方天气寒冷，人们在户外活动很少，很少出汗，如果喝了很多汤，多去几次厕所问题不大，关键是汤里的盐嘌呤只能从肾脏排泄，这样不但增加了肾脏的压力，还容易患高血压和痛风。现在即便是南方，也不一定要像以前那样天天喝汤。时代变了，过去人们完全依赖于外界环境，人与自然和谐融洽，然而如今的环境变了，不是大环境，而是小环境。南方依然湿热，可是人们所处的小环境就不一定了。比如汽车里、办公室里大多有空调，气温可以一直保持恒温，不冷也不热，所以人们以前防中暑，现在防空调病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让南方人像北方人一样大块吃肉、大口喝酒，也会出现许多不适，比如上火、消化不良等。在南方吃鱼比吃羊肉好，鱼和鸭属于肉类中偏寒的食物，适合天气湿热的地方。北方天气冷，尤其是冬天，要吃羊肉、牛肉才会有御寒的能力。所以在考虑到底应该多吃菜还是多吃肉，是喝汤还是喝牛奶这些问题时，要看环境，不仅看大环境，是南方还是北方，是夏天还是冬天，还要看小环境和个人差异，长期在室外还是在室内，有暖气没有，有空调没有，是天天开车还是偶然坐车，运动量大不大。总之，量出为入才是保持平衡的好办法。千万别错过孩子营养摄入的窗口期。如果我问你，七八岁的孩子和七八十岁的老人对营养的需求一样吗？你肯定会觉得好笑，当然不一样了。但实际生活中，让孩子像大人那么吃的人不在少数。有一次坐高铁，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年轻女子，带着一个小男孩。小男孩5岁，瘦瘦小小的，面色较白，小胳膊也细细的，一路上不断干咳。妈妈对孩子说，儿子，咱们到姥姥家后去医院输液。这孩子好像已经习惯了输液似的，点了点头。我忍不住问孩子妈妈，孩子没有发烧，只是干咳就去输液，是去输抗生素吗？为什么要输液啊？孩子妈妈说，他总是咳嗽，我着急呀，以前输过几次液，总没去根儿。我又忍不住劝道，总是输液对孩子不好，一方面抗生素对慢性咳嗽无效，另一方面抗生素会杀死肠道很多正常菌群，将来对孩子一生的健康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，还是要找原因呢。聊着天，我自己在心里琢磨，没有去根儿，应该是一直没有找到造成咳嗽的原因。慢性干性咳嗽是呼吸道黏膜干燥所致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，是呼吸道内膜的柱状上皮萎缩，杯状细胞分泌粘液不足，应该是磷脂蛋白质、胆固醇这些细胞的结构成分不足，以及维生素 A 摄入不足所致。我一问，果然如此，